哈利路亚，感谢主，当主日主复活的日子，神的儿女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他就在我们的当中，造成我们的心要从所有的事物里面转出来，来到我们的神面前，他就在我们的当中，借着耶稣基督，他能够与我们同在，造成我们都来到他面前喜乐欢腾。我们要唱一首诗歌，美丽锡安我神圣城。诗篇又说，荣耀的事是指着这个城说的。弟兄姊妹，这个荣耀的事就是指着你和我，心中欢喜吗？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唱圣徒诗歌677首，美丽锡安我神圣城，万般荣耀难尽其，有许必应，有言必见，选你作为他居所。这个万古的磐石已经为我们裂开，这个根基没有人能够摇动，救恩的墙垣四围环绕我们，我们尽可嗤笑众仇敌。我们一起来唱这样的诗歌，这是我们的诗歌，哈利路亚。
美丽
他就在，万有靠他而立，也是借他而立，并且为他而造有所有，我们都是属他的。这位基督到世界的末了的时候，也是宇宙间唯一的信使，那时候天要像衣服一样卷起来，地要被烈火烧尽，唯有一居住在其中，就是基督他自己。我们与基督有份，这个基督是超越一切的。昨天弟兄在这里分享到，他的超越不是这样的超过一点，他乃是远远超过一切，大到只有基督是一切，并且在一切之内。那个超越，这位基督却已经选我们做他永远的居所，选我们做他的新娘，选我们做他的同伴，他为教会做了万有之首，他是元首，我们是身体。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与他是一，是不可分离的。为了这个，他成为那个救恩的磐石，在上面建造我们，叫我们同得生命，成为美丽的圣城。所以诗人说，看哪，圣城有荣耀的事，这个荣耀就是那基督是一切的荣耀，那是极大的荣耀，是无法述说的荣耀。所以诗人说，万般荣耀难尽数，耶稣基督美丽的生命成全在我们的身上。那一天在永远的里面，唯有基督永是基督，只有基督长存，一切都要过去。所以我们要竭力奔跑，得着基督，借着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个环境转向基督，依靠基督，得着基督。我们一起来到主面前唱这样的诗歌的时候，里面都要充满了赞美。我们这样赞美的时候，宝座的活水在这里流淌，他的云柱火柱要在我们前面引导，我们的心因他而喜乐，直到这个根基无人能动摇。我们感谢主，我们再把这个诗歌唱一次好吗？我们的心感谢主，这是我们的诗歌，阿们吗？阿们。来，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的心转向主。我们说感谢你用永远的爱爱我们，主啊，你的应许坚定在天，永不改变。我们客遍十方，但是你的旨意不变，你的爱不变，你的救恩不变。我们感谢赞美你，所以我们可以一再在你宝血的遮盖底下回到你的面前，在你面前蒙恩惠得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叫我们得丰盛的生命，叫我们更体贴你的心肠， 更认识你自己。主啊，叫我们以你为乐，你也以我们为乐。早晨在这里只有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愿听你说话，求你向我们众人说话，叫我们说的听的都在你面前领受。这是爱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有荣耀永远的工作。我们在这里感谢，我们赞美你，求主早晨施恩与我们，大大与我们同在，为我们敞开你的天，倾倒下你的祝福，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认识你的荣耀。谢谢主，祝福在这里的见证是为你名的缘故，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这首诗歌对我来说是有特殊的意义，好，这是我的一个寻找，一个寻求神给我的一个答案的开始，就是借这首诗歌。后来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谈的不是这个结婚进行曲，我们谈的就是这首诗歌，好，美丽锡安，好，何等的荣耀啊！那么为什么这首诗歌是我说是我寻找的时候神给我的一个解答呢？就在我很小的时候啊，我大概小学生，我在。对不起，好，我叫殷中轩，我现在弟兄姓梁，所以叫梁殷中轩，殷勤的殷，宗教的宗，宣传的宣，啊，没有草字头，也没有斜玉旁，好，感谢主。那圣经上有讲到一句话，在传道书3:11讲到，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并且将永生放置在新人，世人的心里。好，这句话就是我的经历。神创造万有按他的时候是非常的美好，同时神把一个永远放在我们人的里面，所以我们的受造是与万物不同，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永远。神造亚当的时候，神吹了一口灵气，叫他成为有灵的活人，对不对？然后神呢是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而且把万有托给他，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这地。所以神的我们的受造是奇妙可畏，是有神一个非常崇高荣耀的心意。所以神创造万有之后造了人，在这个时候他把一个永生一个永恒放在我们人的里面，这个永恒就是神自己。万物都有季节，都会过去，都有他的时令，唯有神是从永远到永远，他是永远，他是天。我们这受造的人是从土造的，但是神把一个永远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若是这个永远不能遇见真的永远，我们人生永远是空虚的，永远是没有满足的，永远是觉得没有方向，不够真实的。所以在我小小的心里，我那时候小学3年级10岁左右，我在我家的门口，我记得是冬天，太阳出来了，就站坐在前面的台阶上晒太阳，觉得很温暖很舒服。那正在四肢百态很松懈很舒服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意念进到我的心里，我就思想人生的意义。那小小10岁的孩子说实在也没有什么深度可言，但是很奇特，我就思想到历世历代的伟大的人物，从我们的我自己有限的知识里面想到了孔子、孟子，想到历代的领袖，想到我们自己的国父孙中山。我想到说，这所有的伟人，若是时间是一条没有止境的线，那我们这些人出现就好像一个点而已，那我若是一不注意，这个点就过去了。我就想，我的生命在这时间的线里面到底算什么，有什么价值，我为什么生在这个地上，我来的之前没有人知道我，我走了之后也没有人会记得我，我不过是一个漫长无这个没有止境的线上的一个极小的点。我那时候我想的时候啊，就毛骨悚然，我在晒太阳，我的背脊就发凉，我心里就很忧虑，因为我没有答案。那时候我想怎么办呢？那只有我觉得勉强可以解答我的个疑问的这个答案，就是我就是要好好的做人，好好的成功，要轰轰烈烈的过这一生，起码这个线上曾经爆过一点火花，也许有人记得，我要留下一点好叫世人记得我， 这是我给我自己的一个解答。我心里并不满意，因为我不喜欢，我不满于溢于只是这么一个火花。所以但是这个敦促的我，无论多调皮多怎么样不想念书，我不敢放松。所以一路呢，就初中高中到了一个大学，我上了政大。上了政大之后呢，那个时候在学校里哈很开心。你要说我就着我一个大学生来说，新鲜人一去就被选为的班代表，然后一年下来我是全班第一名，拿奖学金。然后呢，同学们都很喜欢我，老师们都很喜欢我，我的身体也很健康。我是不好意思，你看不出来，我那时候是女子垒球跟标签的选手啊，标这个叫什么标枪？你看，我都现在已经不行，都记不得。好，这个在运动场上也是很有成就，所以在学校的大学生活是很开心的。好，那家里的环境非常的好。那时候我们那个时候1978年吧，哈，我们在学校里没有几个人，全校开车的大概你数出来五个手指头数得到。结果我家里有一部旧车，那我母亲就让我开车上啊，因为在木栅，我们住在台北，然后每次开到学校都很不好意思，我就开到巷子里把它藏起来，然后再走入进到校园的里面。就是说，你说我就我一个大学生来说，我的生活是多彩多姿的。可是呢，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们办完系上的活动，在校园里走，那时候黄昏了，夕阳西下，那个太阳是金橘色，照在我的脸上，我突然觉得人生很虚空，好像我10岁那个时候给自己的一个定下的目标，让我里面觉得这不是答案，我心里很难过。那我想，我如果就这样跑下去，我大学毕业了，我出去留学，我找到一个好的伴侣，我有了好的工作，我成家立业，养儿育女，然后我老了，然后死了，就怎么样呢？我还是没有答案。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在校园里，我就停下我的脚步。虽然我从小是基督徒，可是我跟梁弟兄差不多，我们都是把神当作玉皇大帝型的神对待，他在宝座上，我在地上，我没有事一定要在他雷达一下，那有事呢就打个电报上去。基本上我对神的认识是几乎是零，可是呢我是被人承认我是信耶稣的，因为我的父母是基督徒。所以呢那一天我在校园里，我就对着天说，神啊，若是真有你，我需要认识。啊，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一个祷告，我就心里发出一个呐喊，我需要知道人生的意义。somehow我就知道我要认识他，要认识神，我才有解答。结果不到半年，我们的全家不是全家，我们家因为移民的缘故，我的母亲跟我妹妹，我们就到美国来了。到了美国去呢，到了那里，这个环境呢就180度的转变。好，以前在校园里成绩很好，人缘很好，功课很好，家境很好。一到了美国，第一件事呢就是要转到那里的当地的大学。这个大学呢要考托福。托福这个门槛是550分，那么我们因为临时决定，所以我也没有补习，我就带了一些参考书跑去那里。然后呢，我们家呢在那里开了一个冰淇淋店。那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是不会搞这些东西，你现在可能你都会，你现在挖冰淇淋我很会啊，挖得松松的，然后弄个大的球，其实里面都是很空的。可是那时候我们是很扎实，在那里挖挖挖，挖得紧紧到洞，那方面像一个高尔夫球啊，所以客人都很生气。所以我们那时候做生意很不好，天天每一天结账都是亏本啊。然后呢，这个就是在商店不忙的时候就读一下那个托福，所以你考试呢就考了一个差门槛差3分，好，就低下了3分，那就进不了，那时候转不了学。然后呢，这个打工呢又不赚钱，在这个海外那时候台币跟美金是40:1，好，那你天天亏钱再乘40，心里真是滴血，好。然后呢，身体突然不对劲，发现长了一个瘤，好，要去检查，要开刀，所以。这个所有以前自己很擅长的，无论是读书啊，是这个家境，是自己的身体啊，这个人，这个不要说什么人员了，这都不认识。这个天天看着白人客户脸色都不好看的哈，这一下生活是180度转变。那么有一天啊，就很想家了。我的姐姐她很早就到美国留学，她来找我们，就说要不要去教会？教会？中国教会吗？说对，我说好，我们去看看同胞哈。我根本对神没有想到要去看神，就我那天跟着妈妈妹妹一起走进去，走进去的时候聚会已经开始，就像这样逐日的早上正在唱诗歌。那天的讲员是史弟兄，史伯成弟兄，唱什么诗歌呢？ 美丽西安，我神圣之福啊！这诗歌我从来也不是读经也不聚会的人，这个歌对我来说是完全没有办法明白的，可是我里面的人被圣灵大大的触动。我一走进教堂，大家在唱那个力量，那个圣灵的能力，这首诗歌就好像阿爸父站在门口欢迎我这个寻找他很久的浪子回家，一把把我抱住，我的眼泪就不能停止的流下来，一个温暖的爱围绕我，把我抓住，一下那个永远进来了。我知道这是答案。诗歌我还是看不懂，坐下来听史蒂翁讲，我完全更是听不懂，对不对？圣经一点根基都没有，可是他讲一句我就流泪，他讲一句那个话就打在我心里，可是我的悟性是完全不明白，可是被一个很深的一个力量吸引。那一天我回家了，因为那一天神这首诗歌，神其实开始启示我，我是谁，我是谁，我是他永恒荣耀的建造，我不是时间里面那条线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点，出现过去就消失，我是与永恒有关，我是神的受造，我是神的所爱，为了我他付了生命的代价，把我救赎回来，要我与他有份，他还经营建造我，在永远的圣城里有份，要与他永远同在，我与他是一，我与天有关，我与永恒有关，我的受造是奇妙可畏。哇，当然当时我什么都不懂，但是这个力量就在里面冲击我，把我深深的吸引住，带我回了家。好，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离不开教会。好，什么聚会报告，不管是什么祷告会、侍奉聚会、年长，就差年长聚会没去啊，什么聚会，青年聚会，什么读经，就什么祷，什么聚会，只要他报告我没有不参加的，因为我要认识这位神，所以我就参加各样的聚会，这就是我回到神家的一个开始。然后呢，我就开始经历，好，经历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会说话的。那一天他用他的爱围绕我，把我吸回家了，可是我对他还是非常的懵懂。结果我这个开始了我的生活的挑战，对不对？好，大家都知道我刚才说这个学校也进不去，这个身体也不好，然后呢财务压力又很大，怎么办呢？这很奇妙，我那时候就在一个州立大学读这个叫做 extension class， 我不能正式入学，可是我可以修课，他允许我一个季可以修三门课，好，最多就是修一年，所以我在那里修了两个季的课。那我遇见主就是在第二季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在那个校园里走，那一季我修三门课，英文课、电脑课、数学课。那有一天我在上数学课的路上，我就跟神说啊，主啊，我来了两个季了，快六个月了哈，我还进不了大学，我不如是不是回去算了，我在那里好好的，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念书？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听到神说话，神说你去教务大楼。正好我经过那个教务大楼，一个大的 building， 我看一下我去哪里啊，这么多层，那我要去上课。我心里想说好，我说主，如果真是你，等一下我下课你提醒我，我就去上课了。那天是电脑课，然后正好考了一个考试的成绩发下来，我拿了一个 A。 那我就在返程的路上又经过教务大楼，我都忘了，突然那声音又来了，你去教务大楼。我心想说好，既然你又这个声音又来，我就凭信心进去。进去呢我就按电梯，它好像有六层楼，我就按了一个二楼，我也不知道二楼是什么。那我电梯一打开啊，就走出去。我先讲一件事，我在政大的时候功课很好，所以商学院的院长那时候是鲁传鼎老师，他写了一封很好的推荐信跟我说，你到美国如果需要的话你就用这个推荐信。结果没有想到我去那个大学的统计系系主任是他的学生，所以我去找过这位牟宗灿系主任，他看了这个鲁院长的介绍信，他就说我保你进我的系，好，因为我的成绩很好，信也写的，老师的信也写得很好。结果呢他去跟教务处谈的时候，教务处给他碰了一个软钉子，他说这是我们教务处的事情啊，先要过这个门槛，后面到哪个系你才有权利决定啊。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帮助我，所以当神说去教务这个教务大楼的时候，我真的是有一点胆怯。那二楼门打开，我就走进了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小 就是这个办公室是一个小办公室，一个大办公室连在一起。我走进去，就那门口的秘书在那个小办公室，我就跟他结结巴巴讲了半天，我实在有点担心。我想我这种英文讲完，他说难怪你差三分，对不对？结果呢，我讲完，他听懂我的意思了，他就跑进去对那个大办公室里面只坐了一个人，他就跟他讲，那个人就出来，出来呢，他就说你现在在休课，我说对。他说上学期曾经怎样，我说全 A。 那这个学期呢，我说我刚刚发考卷，电脑课啊。那另外一堂数学课，弟兄姊妹，我们在国外念数学闭着眼睛都是 A 的，好，所以呢他就说去把他的档案调出来，就在隔壁，他们就把档案，我的申请档案还有我的成绩通通拿出来。他看了以后，他说你明天啊，明天你这个时候再来，那时候是下午。我说好，那我就走了，我也不知道我是跟谁说了话，我就回家了，回家跟我母亲说明天我要再去。我妈说好，为你祷告。结果第二天呢，我早上去上学，这个经过教务大楼，那个声音又来说你进去。我说主啊，昨天讲好下午这个时候去，你怎么叫我上午去？我说在美国人家没有，你没有约自己闯是不好的，但是那个感觉那个声音是一样的。我就好，我就去了，去了。结果这次呢，那个大办公室的人坐在里面，秘书不在，他在我在门口张望，他看见我，他出来，他就把我的档案拿起来，然后他口袋拿一支铅笔，就在那个档案右上角就签了他的字，还写了一个日期。他说 OK you are in， 你要知道我姓英啊， you are in， I am in， 哦，不是 you are in， 他说你被 admitted， 你被准许入学了。我心里还不放心，我说你要不用原子笔签呢，你怎么用铅，用铅笔，这不小心又没了。但是呢，我很感恩，我就跑出去打电话给我母亲。那时候都公用电话打回去。我妈说：“我正在为你祷告。”我说：“被圣灵感动，一直哭一直哭。”我说：“我进了。”所以感谢主，我就进了大学。好，那就平平安安的在那里念了四年的会计系，后来又念了研究所啊。那这是我在我认识主的路上第一次经历到说主是会说话的，然后我就被主带领。然后我就主就让我看见一次，后来我的身体呢肿瘤切下来是良性的，就没有问题。然后冰淇淋店呢，感谢主，因经营不善，我们很快就脱手啊，所以不用再天天滴血哈。然后我们就搬到离那个我们去的聚会在 Monterey Park 的聚会的会所附近，所以呢我们全家就欢欢喜喜进入了教会的生活，所以呢所有的压力都过去了。但是主让我认识一件事。他说你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你功课好，你人缘好，你身体好，你家境好，对不对？现在到了美，那但是呢你很虚空，你没有喜乐。现在你到美国来了，你的功课呢遇到挑战，你的身体遇见挑战，你的环境家境啊遇到挑战，然后你没有属于你自己的生活圈子，不像以前。但是你有我，你里面有真的平安喜乐。我承认，主说我拿走这一切就是要叫你认识什么是重要的，认识我的价值。所以在我来说就是一个大的转变。然后我就在学校里时候那进入教会的生活，然后在那里呢后来很快的在那里追求的时候，我一个辅导青年人的辅导张晨姊妹，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我才19岁，她说萱萱你应该要好好祷告未来的伴侣是死，求主预备你的伴侣。那时候我自从遇见主以后，我的生活圈子很小，不是学校就是教会就是回家，三个点啊。我没有参加什么同学会的活动什么，因为我以主为乐，我哪里都不用去，我很开心。就他就跟我说你要为未来的伴侣祷告，那我很听话，他这么说我就好好的祷告。我就坐在神的面前，我说主啊，若是有独生的恩赐啊，就让我知道，若是没有芸芸众生，我哪里知道谁是我的伴侣啊？你只能做一个选择，那错了怎么办？对不对？好，那我是无知，但是你是全知，所以主你来帮我，你教我祷告。所以我就写在我的日记上，真的一面祷告，神就帮助我。我就跟主说，我要一个爱主的，好，然后呢，不只是爱主啊，还要爱弟兄姐妹的。要是真的有主的爱在里面，爱主又爱人的，然后我们可以配搭侍奉有果效的，好，然后呢，想到这个长相，啊，这个背景，啊，这个嗜好，哎，我说主，我连我自己我都说不出来，我说主啊，配就好，还配吧，只要看起来配就好，好，不要说差太远了，我们要很相配就好。 然后突然真的是，我觉得是神教我的，我哪有这个知识，突然神给我一个感动说，而且要他的家人喜欢我，我的家人要喜欢他。你知道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在座的已经已婚的，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结婚是什么？两个家族的联合。所以你的两个家族的关系要好，他的家人要喜欢我，我的家人要喜欢他，那真是如此。我们约会的时候，我妈她跟他说话时间比我跟他说话时间还多，好，所以真的是这样。这个在我们婚姻的路上有很大的祝福。我的婆婆跟我的母亲同岁，后来一辈子成为最好的朋友。他们活到，我妈妈活到八十几岁，她的我的婆婆活到九十几岁，他们俩天天打电话。所以我要知道家里什么事，我回家问我妈就知道，好，因为我们家里的事他们俩都每一天都有更新讨论过，好，有最新的消息，感谢主。好，那就在这样一个追求路上，我告诉了主我寻求的伴侣的事情，我需要与，因为婚姻是人生除了救恩以外第二大事，婚姻必须是属天的，必须跟你的永恒有关，所以我交托给主。交给主以后，我记得有一天主日的下午，我坐在家里啊，聚完会回家了。我的大姐跟大姐夫来，看到我这个大学三年级的孩子女孩子坐在家里也不出去玩，他们就开玩笑说：“都大三了还没有女朋友，今天男朋友对不对？”就笑我，在今天的社会这算不了，在那个时候大家都交往得很早。结果在笑我的时候，我坐在沙发上听我姐姐这样揶揄我，突然里面有个声音。说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致羞愧，时候到了，给你从天外掉一个来。好，那我就阿门。好，我就对我大姐讲一样的话，那大家就当作玩笑话就过去了。那知道差不多一年以后，梁弟兄到美国来念书，那他本来在我们 Culver City 靠海边西边的教会在那里聚会，结果他的姐姐在我们 Monterey Park 两条街以外买了一个公寓，所谓公寓叫 condo， 买了一个小单位。他姐姐没有来，还在台湾，就说弟弟啊，你既然在美国念书，你去帮我看房子。所以他一夕之间呢，就从西边搬到了 Monterey Park， 我们叫中区，从西区搬到了中区，他就很自然来参加我们的聚会。那他来聚会的第一个主日，我在教儿童主日学，我们不在教堂里，我在教室里。那散会以后大家都走了，我这个已经把神的家当作自己的家，大家都走了，我就去看看，然后把这个后面诗歌啊圣经啊搜一搜啊，就看到那个新朋友的名单，好，有一摞，那上面第一个就是梁家生，好，那我就看哦，梁家生，突然主说就是他。哎，真的，主说就是他。那我心想真幽默，说主啊都走光了你跟我说就是。但是没有想到我走出教堂，梁弟兄站在门口，好，因为有个弟兄说你是新来，我带你去吃饭，你等一下我去拿车，所以他就站在那里等，所以我就认识了他，好，我就欢迎他来到神的家，好，当然我没有说就是你，啊，但是没有想到就在下一个月我们青年聚会做了一个重大的改组，我们的辅导们决定把一个青年团契变成很多的细胞小组，然后我呢在一个细胞小组里面，然后梁弟兄跟另外一个年轻弟兄也在我这一组呢，我做组长，他们俩做副组长。不是我比较老练，是因为我时间比较长，年资比较久，好，然后他刚来，那么我们就一起侍奉。我听说神很奇妙，我们就一起配搭侍奉，就是他昨天讲早上晨更点蜡烛，对不对？梁弟兄的蜡烛就从来就没被点过，好，那我的蜡烛就常常是被点，好，那我们就一起追求，追求完了我们就一起成功完，我们就去探望，好，我们那一组有八个人，结果一年下来我们就八个人有这个下长成十六个人，而且我们有这个八位福音朋友都得救了，七个受浸，一个到德州来不及受浸，就是我们在一起配搭侍奉很有果效。好，那我们的组太大了，一年之后呢，这个辅导就把我们分成两个组，然后呢后来下面的故事我就不用讲，好，那我们后来神很清楚，告诉了梁弟兄，啊，我就是他的伴侣，好，感谢主，好，真的，后来我们在一年半以后，我们就进入婚姻，现在我们结婚已经42年，啊，都没，应该算41年，都没有吵架，啊，我们是7月21号结婚，啊， 梁弟兄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考公民的时候说问美国国庆哪一天，他说7月21号，普天同庆。不是开玩笑。好，那我们就在我来说，在学业上，在生活里，在婚姻上，开始经历每一件事都跟神跟永恒有关系。然后我们就毕业了，那我们俩一起在研究所的，我们结婚的时候他进博士的那个 program， 我在硕士班，然后我们一起在教会里配搭侍奉。我们的侍奉真是我们知道像彼得前书的说的，我们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对这个的认知是非常的确定，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服侍神的人，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带进我们进他爱子荣耀光明国度的美德。这是我们的职分，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这是正业。所以呢，我们在虽然在学校里很忙，昨天梁弟兄也讲，他又要打工，对不对？又要那个改考卷，又要修课，外国学生要修多少课？到后来不打工了，拿到奖学金了，要维持很好的成绩，又是 teaching assistant 助教，又是那个 research assistant 就是研究助理，那又要写 paper， 又要考试，要上课，其实很忙很忙，要维持全 A， 你才能每一学年拿下一个学年的奖学金。好，那但是呢，我们很知道我们是谁，所以我们就跟神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侍奉你是我们的正业，但是在地上我们有一个角色，我们是学生，在父母家人眼前，很多我们都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我们必须要有见证。主，你帮助我们缩短我们做学生的日子，要我们靠你能够有好的成绩。那真的我们成绩都很优异，可是我们几乎天天都在教会里面，礼拜二祷告会，礼拜四晚上探望，礼拜五是青年聚会，礼拜六常常史弟兄会一连串连着几周周六的特会，礼拜天那不要讲了，从早到晚，对不对？早上聚会，下午诗班，晚上播饼，我们都在教会里面。但是主帮助我们成绩真的是很优异，所以我们俩都还没有毕业的时候都有工作了等着我们。别的人要找工作找得要命，平常请都请不来，说我要做研究，我要赶毕业，等到我们一下子就毕业了，我们工作都等着我们。很多同学找了一年多找不到工作，那个时候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是1980年末，但是我们都是很快就找到工作进入职场。那讲到职场，梁继雄有他的学习，那我就不讲。那我自己呢，我那时候毕业的时候我是念会计的，我就跟神说我要去 interview， 那时候有三个机会都非常好，那就进入第二轮的这个 interview。 那我就跟神说，哎，等一下，我很笨，三个都进入第二轮了，这个如果给我 offer， 我不知道我去哪一个。那我自己喜欢的哈，是一个大银行的，那另外一个是公家的，那另外一个是这个 utility company， 是很有钱的，好，那就是福利很好，我得说是金饭碗那种。那我就看了这三个都觉得不错，可是我不知道我要去哪一个，所以我跟神说，现在开始主，你要替我关门，你就留一扇门给我。结果呢，这个第二轮下来之后呢，神把那个我最不喜欢的公家机关的那个留给我。好，我最不喜欢的，这最瞧不上的，我去 interview 的时候觉得这张破破烂烂的，我不喜欢。好，那但是神留那一扇做什么呢？是金融检查。好，这金融检查局，我专门去检查金融机构。那后来呢，不到半年，我最喜欢那个大银行就被另外一个大银行给买了。好，这感谢主。所以主知道，那为什么这条路主带我走，我觉得很感恩呢？就是在这个金融检查员的工作里面，就是我们到各个金融机构去检查，然后呢，我们不是从基层去检查，我们第一件要事，第一天开会就是董事长、总经理、好财务长，就跟这些 managers 开会，然后我们读的文件就是从董事会会议记录开始，因为我们了解他经营的方向、经营的内容，然后我们抽查检查。然后我们开会的对象都是这个负责人，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训练的工厂。我们大概一个月会，有的大银行我们花一个月的时间，小的我们可能两个礼拜就结束。所以一年下来，我们就10几家金融机构，有美国的，有外国的，有大的，有小的。 我在那里工作了8年，你想想我们经过多少，也经过金融风暴，我个人参与的很有5个把银行给关门的，我们就等着礼拜五下午5点半门一关，我们就去宣告，然后就接收银行。礼拜一以前要把所有东西整理好，礼拜一换，就是换了主人开门啊，就我们经过很多的事情。那么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训练的工厂，让我对这个金融机构呢有一个比较广泛又有深度的了解，比你一开始进到一个银行从基层做起，你可能做了20年，你可能还看不到董事会级别啊。但我们呢，一开始就是跟这个所谓层峰在打交道，那主有美意啊，就是在这里面学习。所以8年之后，主带我进入金融界，就离开了金融检查。那怎么讲呢？我觉得啊，我们到哪里去啊，都是服侍主，到哪里都带着主的同在。那我在检查的时候，我常常祷告主，不要让我错过我不该错过的。然后常常我找到的东西都叫被检查的人很吃惊，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的卷宗，这么长，这么多的日期，你为什么选这一天，你为选这一个交易？我说我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我总是会找到他们的问题。然后等到我进入了金融界，就是到 private industry， 不是在 government sector， 不是政府单位了。那到了这里面呢，神带我去的地方都很特别，这个都是在金融检查的时候遇到难关，然后平等被降啊，被罚钱的情况。那么第一个是我们台湾有名的三商银之一，在那时候这三大 commercial bank 哈，那我就不讲哪一家银行，他们在洛杉矶设立分行，因为这个不了解金融法规，不认识会计原则，结果这个虚报，就不是故意的，但是就虚报收益啊100万啊。那金融这个我们金融检查的单位，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呢就很严厉的要求他们要找到一个深知金融法规的一个专家来帮助他们。那在那个时候，因为他们要讲国语，要讲英文，又要懂金融法规，就是一个很巧的机会里面啊，找到了我，就去那里服务。在那里很快的，我就把他们的平等啊，从那时候有问题的平等一下拉到上一等，然后再来拉到了最高等。在当时洛杉矶这个所有来开分行的台湾银行、中国银行、各国银行，没有人拿到第一等啊，我们是第一个。然后我在那里有10年之久，就一直维持第一等。然后后来呢，就另外有一个很大的银行，在美国的华人银行，是过去3年来是全美国 best performing bank， 啊，有760亿的资产。那时候呢，我去那里工作，那详细情我不讲，我讲的就是说，他们也是平等出问题。那在金融法规上面，就主帮助我去那一部分负责检查，到后来呢，把他们拉到第一等，啊，甚至于那个 FRB 的 examiner。就是算是我们美国联邦银行储备银行的那个检查队说，只要我们需要在你们这里，我们就放心了。啊，每一次我的老板就把我所有的工作档案拿去给他们看，他们要足足一个团队看一个礼拜才能看得完，这是洗钱法方面的。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哈，神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手中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不是在服侍地上的主人，我们服侍天上的主人。主的同在让我们所做的真的有属天的智慧，让我们在神和人眼前都蒙恩。好，那到现在我现在所在的也是一样，也是他们出了问题，后来过五关斩六将，我进去了这个单位，负起他的责任，也是把他从问题提到第一等。那这一路上我就看到神与我同在，我很感恩。那但不是出于我，是每一次我就把我自己的办公室奉献给主，我说主，求你充满在这里，我的工作做得好是你的恩典，也是应该的，但是我最大的祷告是要人来到我办公室时候感受到你的同在，好，印证你心里说不出为什么而欢喜。你们要知道，稽核部门就像警察局，没有人散步会散到来我们去警察局一样去找同事聊一聊天，不会的。但是呢，我们有主的同在的时候，只要人有经过，我们都有机会服侍。所以我在我的工作单位，我为了很多同仁，无论是身体或者心情或者各样的情况，我邀请他们坐在我办公室，我们一起祷告啊。主给我后来很好的基督徒老板还有基督徒员工，我们每一个礼拜一起祷告，好，这都是主的恩典。那是不是都是这么顺利呢？不是啊，哦，那都顺利的，是平等的，真的是顺利，一直没有例外过，都是拉到第一等。 但是有时候你遇到不容易相处的这个被查的同仁哈，是会有的。那就讲这个三商银里面的某一个银行，那时候我在海外的洛杉矶分行，我的责任呢就是稽核和金融法规的遵循，所以呢我就要负责每一个月我都有检查，检查完之后我写个报告，然后我就会如果有问题我就叫这个被检查有问题的这个人叫他写个回答，好，然后我们意思就是说找到了问题把它解决了，然后呢我们就 move on 就继续，那就把这个报告呢再送到哪里去，送到总行，因为总行的有个总稽核部，那每一个月这就是我们的正常的操作。结果有一天啊，这个去了总行的报告，你要知道这个报告都是我检查完，然后我跟被检查的人都我们都沟通检讨过解决了，他写了个书面的这个改正行动了，这一切的我们两个都达到共识了，我才送到总行的。就那次来了不知道为什么他在总行有什么仇人我不知道哈，反正去了在那里就引爆了啊，然后这个就炸回洛杉矶分行，然后这些这个派来的外派人员呢就在那里很有反应，那我是完全不知情，就我们的分行的总经理就叫我去，我就到他办公室，然后这一票海外来的这些主管们我是当地的主管，他们是海外派来的，就他们就脸色都很难看，我说怎么回事，他们说你这个报告到了总行就怎么样怎么怎么，哎，我心想这个不是我们都达到共识的嘛，你也同意然后我们送回去，然后每个月都是这样啊，我心里想说怎么会有什么，这有什么特别呢，我不知道你在总行发生什么事，但是你们这么生气其实我是无辜的，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情，可是他们很生气呢就让我也很生气，因为我觉得他们不讲道理，可是当时呢我因为我知道我也动怒了，所以我就怎么我就不说话了，因为我知道我这个时候讲的话以后我都会后悔，好，我就咬紧了牙关我就不说话，等他们讲完我就回我办公室，可是回到办公室真的还是很生气，好，那回到家里呢下班的话回到家里吃晚饭，我就梁弟兄看我脸色不对，我就跟他讲今天发生的事情，弟兄很爱我很认真的听完，好，听完之后他就说这个事情与你有益，我想有属灵的同伴是很重要，但是有时候也很苦恼，他不跟你在那一起吐槽，他说这个事情与你有益，所以呢我就哎很难过，就不我就哎吃不下饭了，我就上楼了，上楼在后来晚上呢这个躺在床上想到这个事情就还生气，所以然后眼泪啊就一直流觉得很委屈，后来自己辗转反侧突然发现自己这个光景就觉得不对劲，我说哎这个不好，我就起床爬下来，我就跪在地上，我说主啊，我不喜欢我这个情况，我不喜欢我这一直念一直念然后愤怒这样子，主我不要这个愤怒，我请你把它拿走，我就交给主，我就睡觉就睡着了，半夜醒来的时候一下子就想到白天的事，嘿，觉得所有那种愤怒啊那个不平那个委屈怎么都不见了，我想说那不会吧，就睡一觉就没了，觉得很不甘心啊，就开始思想今天的整天发生的事情，想要把那个怒气再找，就是再进入那个状态那个情绪里，就怎么样都就找不到了，那时候我第一次稀奇说真是这样，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原来就是一个愿意啊，原来一个真实的真理啊，神完成，主耶稣完成，我已经与他同时的真理，他的生命在我里面是真的，我这个老我生命是真的，那我呢只要愿意我就那个开关一开就过去了，问题我的问题就是什么，觉得自己有道理啊，就不想开那个开关，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如果是我们有理对不对，越想那个易怒对吧，越想就越高兴，就得理不饶人，这个气得留着对不对，好不容易我们有道理对不对，发易怒，但是呢当时我就发现说我愿意交给主的时候主就拿走，弟兄姊妹我经历到说原来就是这样而已，我的一个意志的降服拣选在主耶稣那里的真理真实，我就进入了，我就脱离我可怜的自己，早上起来我们在那做早饭的时候突然一首诗歌我们都会唱爱的真谛对吧，一首诗歌这样穿过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就 唱得那么柔美，然后突然主说他们都没有得救，一下子你看，唯有我脱离我这个人的时候，我才能够基督活在我里面，才有主的眼光。这是主在十架上说的话，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是正受最大的委屈的时候，他赦免我们，而且为我们的罪接受刑罚。那今天这一票人冤枉了我，我很委屈，我心里不平，但是当我愿意脱离我自己，拣选基督生命的时候，他是爱，而且呢，他一接手，他没有委屈，他没有苦读。我们的主在十架上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他没有委屈的，他没有受伤的感觉，他有一个完全顺服、圣洁、美丽、充满爱和怜悯的生命。今天因着十架的救恩，是我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与他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原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叫我们活过来，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说哥罗西书说的，所以你们若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就怎样，就当思念上面的事，就当寻求上面的事。眼光要有眼属天的眼光。什么叫属天？就从天看地的眼光，从神的眼光来看每一件事。那一天我真是经历到，我一个愿意交给主，主就让他的生命从我里面活出来。不仅那个活出来哈，不生气，而且有一个爱，太奇妙了。所以那天我去上班的时候，我的办公室在最后面，这些主管是坐在一个一个那个 cubicle 里面，我经过他们才到我办公室，我就对每一个人说：“嘿，早，早安！”像平常没事人一样 ，Good morning， 早安。他们看到我这个没有芥蒂、真的很友善的这个面孔打招呼的时候，他们都有点愕然，有点不知道他们要怎么回答我。我从他们的脸上表情，我才突然想起来，哦，我们昨天有仇啊！昨天下班的时候，我们之间还有一点怒气的这种状况，还是很不愉快的、不自然的。这个，但是因为主一下子从里面出来的时候，我完全忘记了，我的反应就是主的反应，不是我这个可怜的及生命的反应。我经历到，就真的是经历到主是真实。弟兄姊妹，问题就是我们放不放下，我们的心思、意志、情感都降服在主的面前，不要讲道理，那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神要我们吃的是什么？生命树的果子，主的生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太多机会拣选基督，这是一个有福的交换，不要留在自己生命里面搞很久。所以我们年轻人就经过婚姻辅导、婚前辅导回来，我说怎么样，他说阿姨四个字，我说什么？同归于尽。婚姻要幸福就同归于尽，要死一起死，不是你死我活啊，是同归于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一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基督的馨香就出来，将人熏死熏活。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不愿意做这样的拣选的时候，我们就永远不能够享受到基督生命的美丽，那个自由、那个宽广、那个释放。这就是我在工作上有学习，每一次的难处就是叫我得生命、得基督。然后我们讲到说这个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那我就不多讲了。梁弟兄实在是很好相处，我们结婚41年没有吵过架，不是没有意见不同，常常意见不同，但是呢我们不会坚持自己的意见，小事呢我们都很容易就让对方，多半是他让我。那大事呢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主，主会引导。好，我们都放下自己啊，他出来蒙召护事，我们开工，我们又在开工，这一路上大事都是照他我们当初约定的，结婚里大事他决定，小事让我决定。好，那我们真的经历主在我们家中做主，我们在凡事上把主放第一位。那工作上呢，每一次我刚才讲到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的正业是服侍主。所以每一次我选工作要找工作，我跟主讲三件事。第一件事，不能影响我在你面前的侍奉，不管多少钱啊，这个工作不能影响我的侍奉。第二，不能影响你给我的角色是为人妻、为人母，不能影响我在地上你给我的托付的角色。 第三，我去上班，主你可得帮助我，叫我荣耀你的名，给我聪明才干，把你托付给我的工作做好。我的办公室写了一个大大字啊 ，Strive for excellency， 就是 strive 努力哦，达到完美。Because my God is an excellent God， 因为我的神是最杰出的神，所以我们要 strive for excellence。好，这是我给自己每次的一个鼓励。所以在工作上我们这样学习，那我们工作啦，赚钱啦，就要自产啦，我们俩买房子都是一个条件，主啊能够被你所用，自产也要跟天相连，不要买了一个房子叫房地产，别说地啊，就因为有个地啊就是属地的，不是啊，这是属天的产业，我们所有的哪一件不是从神领受的，生命、气息、才干、时间、金钱都是神托给我们，我们不过是管家。买一个产业要问主，必须为主所用，因为主人是他，他要满意我们才买，他满意了，我告诉你，别人买不到的我们都买得到，而且用最好的价钱买到。我们每次去看一个房子就说，主啊，这里能不能聚会，客厅，不管是客厅、餐厅、家庭房，甚至有 bonus room， 甚至 garage 的车库都可以改建，要能聚会。第二，要有停车位。第三，要买得起。那主每次带我们买的，就像我们教会都是在金融风暴之后余波荡漾的时候，房地产最价钱最低的时候买进，真的是主赐给我们的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处。那讲到生儿育女啊，我们有三个女儿，现在都很大，我们从小带着她们一起侍奉。杨弟兄1992年蒙召出来服侍的时候，我们的三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1岁半，一个6个月，我们三个女儿那时候很小，但是主呼召很清楚，好，叫我们去 San Gabriel 开工，离开我们自己很 comfortable 的教会，西区教会，到一个华人充满的地方重新开始。那在那里神行了神迹奇事，但一开工的时候很多的不容易，因为没有自己的班底，我们从零开始。那每次要去探望的时候，就带着我们家三个孩子，然后我们说爸爸妈妈探望他们的大人，你们呢三个就负责探望他们的小孩，跟他们做朋友，邀请他们到教会来，就是给他们这个职责。然后我们刚开始常常我们是租用场地，哇，那这个搬桌搬椅啊，我们有次租了一个幼儿园，租了一年之久，一走进每个教室里都充满了那个各种的儿童的玩具啊，这个他们天花板掉下来的图样啊，满桌满鼓的都是，而且桌子形状都是摆得很有创意的，可是你知道你搬完了放了椅子等聚完会啊，就不知道怎么把它放回原位了。那我的老二呢是爱画画的，而且动作很快，所以我给他一个任务，你来你就负责画在一张纸上，桌子是哪几张，什么方向，然后什么玩具。我这个女儿她就是有这个本领，她就啪啪啪画，然后每次一结束我们说，来罗珊娜把你画的图拿来，然后大家她就告诉我们怎么摆回去。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跟我们一起，我们买教会，我们有资金，刚开始在筹资金的时候，我们有洗车活动，我们的老三才那时候3岁啊，我们洗车活动就人把我们说免费洗车，你把车子开进来我帮你洗，然后你自由奉献，那我们每一个人大人就洗啊搞啊。他说我是这个3岁的能做什么，他说啊，给他一把刷子就刷轮胎啊，他的高度刚刚好，他都不用蹲下来，我们蹲下来很累对不对，他站在那里刚刚好刷那个轮胎。所以我们的孩子从小我们带他们一起侍奉，我们不会把他们留在家里，带着他们一起经历神啊，看见神的作为，从小就知道神是真的。那我们也教他们每天自己要读经要祷告。那我就做一个简单的见证，就是我的小女儿，我们三个孩子都一起读经，那我们搬到Wanna 的时候呢，这个一个高中一个初中一个小学，三个人上学时间不同，姐姐跟大姐二姐都是走路去学校，老三是坐 school bus 来接，因为比较远，他的 school bus 是最晚来，我们大家上班的上班，服侍的服侍，上学都走了，就剩他一个人。所以我跟他说 Vicky 你就早上读经啊，那他说好，所以我就叫他每天早上他就在读经，我们都真的要走人的时候他就开始读圣经。有一天我临出门的时候我看了他一眼，我就突然觉得他读经的样子不一样，就是我看见一个氛围，我看见他读进去了。你知道他不是，你知道小孩有时候就是你有好像在读经但其实心不在里面，你这看得出来， 他就进去了，就觉得他进入那个圣经的那个，我说不出来，就你觉得那个氛围不同。然后呢，他就开始改变。怎么改变呢？就是借着读经，他开始经历主耶稣成为他一个真实的，是有个人关系的神。然后呢，他就把主的话非常认真的放在心上。我这个小女儿从小呢就很，不修啊、就是怎么不是很在乎自己穿什么啊什么很美的，然后她只要舒服就好。她小的时候去学校表演，穿一个蕾丝的衣服，这个刮在她的皮肤上，她就哭，从头哭到尾。啊，就是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了、啊、这个蕾丝很刮，就是很他就后来怎么就老师很聪明给他贴了一个创可贴啊，贴在皮肤上，这个蕾丝就刮在创可贴上，就不他就不难受，这才过关。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他从小就是对衣服他只要求舒适。所以到后来呢，我们去买衣服的时候，老大老二就是去女装部，老三呢就去男装部，我就买大的 T 恤，那时候又流行 baggy 的 pants， 就是裤子都很大很松，他就很喜欢。可是我们就觉得正常来说是没有问题，但是现在的社会价值观道德观是叫你会害怕的，怕他走错路了。所以呢，我们就一直想办法，姐姐们的威胁利诱，劝他叫他去穿女孩子的衣服，他就不肯。他什么都好，他什么话都听，就是衣服这件事上，他不听我们的。但他实在太乖了，所以也不忍心为难他，所以我就带他去买衣服。就有一天，他突然对我们所有的人宣布：“妈妈，以后带我去女装部买衣服。”我们都吓一跳，发生什么事了？他说：“我读这个。”立位是不是立位记？对不起啊，生命记22:5，他说妇女不可穿戴男人的衣服啊，若是行这样的事，人是耶和华所厌恶的。你知道他跟主的关系很好，居然神说有一件事是他所厌恶的，他突然就放下，从主的话领受，他顺服，放下一个他多少年我们都动不得的一个捆绑。放下来，从此就不再去男装部买。弟兄姊妹，神的话是真的，是灵，是生命，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下进去开启它，斩断那个捆绑，坚持顺服，欢欢喜喜。所以把孩子带到神面前来何等的重要。我们苦口婆心，我们为他们守望祷告都对的，但是他们需要自己遇见主。他这孩子从我的老三从此他到现在，他不读经，他不下床，他不读经，他不关灯睡觉，他跟我们住在一起，他不读经，他不出来见我们的面他要先被主得着之后再来见这个两个老爸老妈，就是很有意思，就是他跟主的关系很真实。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经历主，我们能做的我们要做好，然后要为他们祷告，最重要引导他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没有做什么，就只规定说要读圣经，然后带着他们一起侍奉，让他们参与在神的家中长大。不是没有挑战，但是主负责，这是我们的学习。所以人生有很多的风暴，但是每一件事都与天相连，因为我们是属天君王的儿女，我们是美丽的锡安，我们是神的城，有荣耀的事指着我们说的。我们不是活在地上，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地，我们已经与永远发生关系，所以我们里面满了把握。2年前我来台湾的时候做了一个身体检查，检查的时候发现呢，在胃跟肝还有肺中间有一个瘤，好，我从来不知道。那么回去就说回去检查，在这里就是照出来，但也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东西，详细的地址、不是地址，位置也不知道，然后是良性还是恶性的也不知道，只看到一个4×3×3公分的一个东西在里面，所以不小，就像一块肥皂大的啊，蛮有一点尺寸，但是在你我也没感觉。就回来了，到11月了，回到美国要检查，那这个整个的健检系统实在太没效率，所以11月回来。到第二年3月，5个月之久才允许我去切片，才知道我到底是长了一个什么东西。那在这个期间就一直等啊、哦。那可是呢，主把一个平安放在我里面，因为我们是属天的，这个肉体有一天都要走，并就是主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平安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也不忧虑。那你们制度这么慢，我就跟着制度走就是了。 就是我记得一月的时候，在我家里，我在走在楼梯上，突然神给我一个看见，就是我突然认识到说，哎，我们真的是有福的儿女啊！神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说，也许呢，你突然就好了，啊，或者是你这个是良性的，所以呢，这个是很好的结果，对不对？那我说第二个结果呢，就是你是恶性的，但是可以开刀、可以治疗、可以吃药的，可以好的，那也是很好的。第三个呢，说都不行的，啊，那就回去见主，那是这更好的。我跟你讲，想到见主，我里面觉得喜乐的不得了，好得无比。我不是开玩笑，那个里面的喜乐就冲上来，然后我的脚上了，我都觉得是在飞的，就是很喜乐，就是灵里面的那个啊，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的盼望，我们的选项都是好的，我们的人生每一个环境都有主的美意，都是要怎么样的生命，都是要把仇敌吃了，仇敌是我们的食物，奉主的名把它吃了，叫我们经历基督的得胜，认识神的所事，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每一天应该是很喜乐很有盼望的。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不是 boring， 不是很无聊很平淡的，是很刺激的，是很有乐趣的。因为我们的主是创造天地的主，他那么的聪明有智慧，他何等的奇妙，他是这最好的同伴，他永远不会没有 idea 说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是很有概念今天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来台湾玩到中国去玩都说今天要做什么，每天问主咱们今天要做什么，今天去哪里玩，每一天都应该是很精彩的。因为我们是属天君王的儿女，要有属天的眼光，找到了永恒与他连结，永生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安置在我们的生命里，没有人能夺取，这是你我的地位，是我们可经历的。那今天大家请我做一点见证，我就从短短的一生里面讲到一些我们的学习，是很有限的，但是我们的主是很精彩。你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上来做这样的见证的时候，就像约翰福音说的，主耶稣所做的事如果都写下来，这个世界都装不下。感谢主，愿主祝福在丰源的众圣徒，愿天在这里降临，愿神的旨意在这里成全。谢谢主，感谢主，谢谢大家给我机会，我的见证就请到这里。